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29号，公元2004年10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称，此次出访较为宽松。西藏人民议会为到访的挪威议会代表设宴。中国就达赖喇嘛访问时谴责墨西哥一事致歉。西藏流亡政府部分公职人员升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在达仁萨拉举行记者会时称，此次出访较为宽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坠锦层和迭桑锦层以及两名高级助理达布斯纳诺布和普琼次任等四人组成的特使团，从9月12号到29号前往中国和西藏展开访问。这是特使团自2002年以来对中国的第三次访问。特使团从本月1号返抵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今天星期三上午11点30分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举行了记者会，并发布了声明。在记者会上，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坠锦层和迭桑锦层详细介绍了这次访问北京和西藏等地的情况。杰日路坠锦层表示，特使团在访华期间先后会晤了中国全国政协副委员长、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和副部长周伟军以及其他北京官员等。杰日路坠锦层说，在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时，针对西藏问题相互间交换了意见，比起前两次访华所展开的谈话，这次是最具开拓性和建设性的，在某些议题上双方谈得比较宽松。但是洛坠锦村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
盲目讨论说大大基本马的是本来放的门市上的最不算有的早就有了讨论比那样。
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很坚定，没有因为与特使团的会谈有改变之意，双方间在谈论最基本的话题时仍然各自保持立场，观点不一致，所以在真正解决西藏问题方面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达赖喇嘛特使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在走访西藏东部甘孜一带的部分地区时，与当地官员和寺院有名望的法师举行了会晤，并对甘孜某些地区不使用西藏本民族语言和文字提出了意见，官方表示愿意接受意见。这次特使团访华期间还被邀请到广东省，特别是经济城市广州、珠海和深圳等地进行了参观，同时前往湖北省的承德市参观了在当地建造的西藏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桑叶寺的艺术复制品。有四人组成的达赖喇嘛特使团在西藏访问期间特地前往康区、达孜朵及堪定、雅戎、甘孜、达武及道孚县等地。杰日路坠锦层在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西藏甘孜地区对6个县参访时，不能与当地民众直接谈话，我们也没有向当局争取。路坠锦层说，达赖喇嘛派遣我们访华的目的是与北京重建友好关系，这次是继前两次访华建立关系的基础上再稳定与中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在记者会上，部分记者问及有关敏感问题时，特使洛坠锦层拒绝作出回答。他强调，有些涉及机密的问题不方便在公开场合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北美洲和中美洲的6国访问后，于本月10号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昨天星期二，特使向达赖喇嘛详细汇报了这次与中共部分官员举行会晤的情况，以及参访中国部分省份和西藏一些地区的重要见闻。达赖喇嘛特使今天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我们与中国取得开拓性的谈话表示乐观。达赖喇嘛认为，虽然同中国取得实质性的对话还有一段进程，但是我们要忍耐，要有信心和决心，不断去努力，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愿望。 特使团在昨天星期二向西藏人民议会做了访华汇报，今天星期三上午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官员举行会晤，并汇报了有关情况。达赖喇嘛特使在发布的声明中最后向中国中央统战部和部分北京部门对他们热情的接待和帮助表示了感谢。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挪威议会声援西藏组织代表本月12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进行访问，代表团访问期间将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17世伽玛巴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以及达仁萨拉西藏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由挪威议会声援西藏组织主席率领的代表团在访问达仁萨拉期间还将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西藏儿童村、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罗布林卡、西藏展览馆、达仁萨拉歌剧院、索嘎成人学校等，并且朝拜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和乃琼寺以及卓木林尼姑辩经院。本月15号代表团将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出席记者发布会。挪威议会声援西藏组织主席向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指出，自己一直在期盼着这次的访问，通过此次的实地访问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流亡藏人社会的现状。他表示，这将会促进挪威议会声援西藏组织未来展开各项援藏活动。西藏人民议会昨天星期二特别为到访的代表团进行了设宴欢迎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奈与首席部长桑东罗桑登增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要职人员出席了欢迎宴会。据了解，本周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访问的挪威代表团中有挪威议会声援西藏组织、挪威西藏委员会、挪威人权组织共计10名代表。挪威议会声援西藏组织于1990年成立，会员包括挪威政坛各界著名人士，该组织经常参加世界援藏会议，并且向挪威议会提出西藏问题决议案。该组织始终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中庸之道，促使藏中展开谈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就达赖喇嘛访问墨西哥时谴责墨西哥一事致歉。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在上周强烈谴责墨西哥政府和国会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墨西哥并发表政治言论。墨西哥政府方面以官方形式进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墨西哥道歉。墨西哥外交部长路维斯·俄内斯托·德贝兹昨天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对墨西哥所发表的批评言论已经进行了公开道歉。根据日本 Kyodo 社报道，中国驻墨西哥大使任景玉上周五向媒体表示，墨西哥国会议员会晤达赖喇嘛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任景玉对达赖喇嘛到访墨西哥表示不满，并谴责墨西哥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墨西哥。九月底，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墨西哥国会主办了现代西藏图片展，目的是宣传西藏表面的经济发展变化。在达赖喇嘛本月3号抵达墨西哥之前，这场图片展也就此收场了。墨西哥内政部长 Santiago Creo 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作出回应时表示，墨西哥方面以最高礼节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访问墨西哥。墨西哥方面重申达赖喇嘛的访问是宗教性的而不涉及政治。中国政府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破坏中国统一争取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但是达赖喇嘛在墨西哥呼吁中国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墨西哥外交部表示，这是墨西哥第一次与中国有这样敏感的外交问题。报道说，达赖喇嘛是结束在美国、波罗黎各、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的六国访问之后，于本月3号抵达行程最后一站墨西哥。这是达赖喇嘛自1989年后对墨西哥展开的第二次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16章第四条之规定，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院长商柱、外交与新闻部达布索纳诺布、教育部南斯曲珍、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丹增彭措、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阿旺缺乍5名公职人员被升为秘书长职位。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上述5人被升任秘书长之外，还有西藏流亡政府15名公职人员被升任为助理秘书和副秘书的职位。这项公职人员升任是根据西藏人民议会13届议会8次会议上就制定的公职人员选任的有关条例所决定的。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外机构。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1997年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直接促成了他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设立。基金会于1998年4月16号在台湾首都台北市正式成立。台湾总统李登辉出席了成立仪式，基金会现任负责人是财家。台湾是一个拥有4000余座佛教寺院和450余万佛教信徒的佛教兴盛之地，因此在此建立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除了促进西藏流亡政府与台湾政府以及台湾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还要与几百万台湾佛教徒建立更加密切的宗教联系，促进与各种宗教信徒间的交流。同时基金会还将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向台湾人民和汉民族介绍和传递有关西藏问题的信息，促使他们真正的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促进藏汉民族间的和谐与理解，为合理解决西藏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在台湾成立时，西藏流亡政府噶夏首席部长就台湾总统李登辉先生促成达赖喇嘛访台以及出席仪式表示感谢。李登辉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对于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期间期望成立的基金会现在能够如期成立，他为此感到高兴，并且表示将会尽力为基金会的工作提供帮助。台湾与西藏的关系从台湾总统李登辉主政以来一直向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双方开始走出以往由于所谓蒙藏委员会在西藏流亡社会中制造分裂和破坏活动所造成的阴影，以务实的态度正视双方的利益，校正不必要的政策偏离效果的显著。特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中国佛教会会长以及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与信心宗教团体等12种宗教团体之邀请，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2次访问台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改善和发展之中。西藏佛教在台湾却赢得了成千上万人的信仰。台湾新总统陈水扁当选后，就职典礼应邀参加的贵宾有500余人，其中除了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或特殊关系的29个国家的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也第一次派出以内阁首席部长和议会议长等组成的代表团，以平等正式的身份参加了台湾政府的典礼。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外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